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力，请古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力，有请古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力，有请古愿大觉成。哦，诸位，腊八节快乐！首先问候大家，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就是周一、周二、周四，周四是吧？以及周六本身有这些课，但是周六的课呢，我们已经上完了，所以这是有一个空闲的时间中间，但是其他的课程呢，就加新的曼查的周一周二的部分，以及周四的破瓦法，大家自己修心，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新年，2022年吧，这个礼拜，那这些天一直到15号之间呢，我比较忙，所以说，基本上面，就是跟我忙的那个时间呢，正好跟我们的讲课的时间是有点冲突的，刚好，所以是说，就讲课原来是8点嘛，我可能会，忙到9点，所以1个小时还剩下半个小时呢，也讲不了太多，所以就没有再安排这个课程了。那不论怎么样，我还是可以在微信群里面留言给大家，换一些形式，有时候这样也是挺好的。然后今天呢，就是腊八节为主题的，跟大家说几句话。腊八节本身，当然我们在藏地的时候，其他地方就平时没有那个腊八节的一种观念，可能没有流行到藏地那种的文化。但是本身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个节日，这个它有渊源嘛，故事渊源。当然，腊八节有其他的传说，就是说，差不多2000年之前，10008、900年之前，就是说，已经在内地有其他的形式，这个节日是存在的，这么说的。那肯定是其中一个比较，跟佛法有关系的，这个历史也很长。1000 8、900年的历史呢，真的是很长，在亚洲的社会当中，就是有1800、900年历史的那种的地方，其实蛮少的。就佛教的历史，就是说在东亚的和南亚的这个历史上面，邻近的，比如说斯里兰卡呀、缅甸那些地方历史长一些，但是还有中亚的一些地方，当然历史也蛮长的，过去的一些中亚的社会，但是就东亚一些地方来讲，就是说，汉传佛教的历史特别长，我们说说的，所以传播到越南的时间我不太清楚，但是日本、韩国就相对比较晚一点，就日本应该是70几左右，所以包括藏地也是一样，可能最早的一些说法能够稍稍的，有一些名目啊。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说法有，但是大概，50世纪末，但真正有佛法就是比较初见成型的时候，就70几， 然后比较弘扬佛法比较广的时候就是80几，开始吧，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蒙古的历史当中呢，佛教是相对更晚的时间，早期的蒙古的历史当中应该没有太多的佛法的这种信仰嘛，一直到可能是，13世纪左右，所以这个历史比较更晚。个别的地方有没有一些佛法？像我们刚才说的，曾经说有和田那边就，看，就是和田那边的佛教历史比较长嘛，所以说在那边途经的一些地方呢，曾经有就是北部阿里地区的一些人呢，就是那边有这个僧人在那边就是，就出现过的这样的历史可以算到很早，但是这个说法也只是个说法，没有确凿的这种太多的那种实据吧。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佛法的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形成了很多包括就是久远的有历史连接的那种的佛教的传统。受佛教影响的一些传统，或者说，那有些是说不仅是佛教，还有世俗间，还有道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上面，南北各有差异，就有些过得比较隆重，有些就没有那么在乎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腊八节可能主要也是北方人过的一节日吧，过去，南方的地方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但是这个起源呢，就是说。按照佛教的传统来说，就是来自于说佛陀当年在泥莲禅河旁边苦行6年，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苦行以后呢，佛陀接受这个牧羊女，什么苏加托，的这个供养哦。也就是善生嘛，善生的供养。这个历史上面就是这个本身是很有一种的道理在里面。就是说，一个方面是佛陀前去苦行6年，然后也拜其他的一些已经存在的印度古代的那种修行者嘛，就是也叫另外一些叫就沙门嘛，或者是也有一些是那种的仙人呢、啊，这些来。就是修学某一些已经存在的，一些法。那这些法里面也有关于禅定呢，类似于止观这样的冥想都存在。所以，古代的印度传统当中，佛教出生之前呢，就还没有佛教没有发展创立之前呢，就是佛没有证悟之前的时候，已经有心灵的很多种的修法，包括现在我们所说的吠陀的这个四部啊，这些内容嘛。为主的这些内容，这也是因为最早梵文的这个记录的文字就是吠陀的这些经典嘛。然后到了佛陀时期的时候，梵文逐渐的发展开来的。那当然就是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这些一类的就是推测吧，说可能的话，佛陀当时讲的是摩揭陀国的一种语言，就是地方的一些方言。那之后的话逐渐的，就是梵文变成最大的，就是一个语言来记录大乘的佛法。那就是巴利文可能是之后的，就是梵文早。摩揭陀国的这个文字呢，好像也是就是地方性的一种文字。摩揭陀国虽然当时算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但是并不是说全印度覆盖的那种的社会，还是相对就是一小块地方嘛。用整个印度来讲的话，所以说，佛陀就是前，就这些，就是言归正传的话，说佛陀曾经，开始选择苦行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论你做什么，有些人总会有另外的一些意见嘛。有些人说，就是那当然先要追随这个仙人呢，这些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修行呢，然后，印度先人的这个修持的方式很，就是多种多样，很多不可思议的方式，有些就是， 灰泥涂炭涂身的灰泥涂在身体上面，然后就是有些那种木炭呢、灰炭的那些擦在脸上、头上来洗清一些罪孽，有一些就是泡在水里面很长时间，有些呢就是单脚支在这个海上面看太阳，就是弄一个架子爬到上面去，用单腿站着站立一整天看着太阳转嘛。然后另外一些是单手或者双手举在虚空当中，现在也有就是有一些是右手一直举在虚空当中，举了太久以后整个手都枯萎了，但是他一直没有把手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但是一只手是一直伸上去，伸得太久了，然后那个手都有点那个干枯了一样的。那有些呢就一直就什么不剪指甲呀，这样指甲都变成一串一串的。就是那种牛，就是一圈一圈的，就长得长嘛，那种的，也看起来像一个什么，反正就是树懒的那种。当然，树懒是稍微直一点，它那个圈更多。那另外一些呢，就说在这个就是看起来比较杂食啊，比较肮脏的地方，衣衫褴褛啊，或者是不计较，有些地方特别就是人特别想要干净，然后。每天都做很多种的干净的这个洗澡仪式，这样子有些呢就脏得不得了，看起来他也不管；有些踩这个钉子，有一些坐在就是一踩这些立的钉子上面，站在上面，以为这样能够消除一些罪孽和痛苦。有一些做祭司，有一些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行为吧。当然，佛陀没有做这些极端的，但是他是有就是。可能大家看过很多佛陀的传呢，还有电影呢，现在都很多嘛。说跟着一些，有一些有德行比较好的仙人了，而且是说，一天吃很少的食物，就是这一类的修行。那做这个修行呢的时候呢，也是对，是不是？那就是有一些什方面的解释是说，6年苦行发现这个苦行不对，然后放弃苦行以后成佛的，这样是一种的说法。但是另外一种是说，就是修处理心本身是，给自己一种的考验，哪怕是一次八关斋戒也好，这个时候这个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能够以，就是说很少的食物饮食，乃至于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吃东西会有就是尿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那种的排泄嘛，就是鼻孔里面啊，或者是眼泪啊这些。但是他到某一种皮包骨的程度，没有就是，七窍里面好像就没有通什么东西那种出来的那样的状态，而且有一些这个画像啊，有一些石雕啊，上面有佛陀特别瘦的那种的，一些就是面容都凹进去，眼睛都凸进去，那个凹进去的那种的，这种塑像嘛，这个就是说明说当时。好像也有一些就是怎么讲，障碍他修行的人说啊，你应该不要去为难，就是怎么说呢？不要去过度的挑战你的身体啊，就大概意思说，就是这你应该享受生活这个意思吧，大概。但是佛陀也有就是讲他这种的就是做法本身是一种的，其中一种的修行嘛。所以佛教的修行的人里面，有些就是一点点苦都吃不了，那样的话，确实也是要给。当然，有一些人的身体基础的状况啊，业因缘都不一样，所以也不是说都要用这种6年苦行的方式。但是说多多少少有一种自律的方式，不论是哪一种的情绪，可以稍加控制。哪一种的欲望，眼耳鼻舌身，哪一种的欲望现前的时候，或者是眼耳鼻舌身的综合的这种欲望现前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克服，就是通过一种的就是不做，或者是说禁止，调伏自己的心，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以此类推，嗔恨、骄慢、嫉妒，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他经过训练以后，他会，增长某一些习气，也会就是刻意的训练的话，也会减少这方面的习气，所以这个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本身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像我们世界当中有很多人，就包括美国或者全世界有这些问题嘛，有些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有些人呢很难控制自己的餐饮的食物吃饭的一些方式，过多的油盐那些甜食这类甜品。那有一些人呢，不能控制某一类的，就是身体的欲望；有一些人可能很难控制一种就是散漫的心，所以这些呢，藉由训练是可以就是达到就是身体的极致。就像佛陀讲，一天吃什么一粒米，或者是就稍稍的就晒太阳，或者是树叶上落下来的雨以外，没有就是刻意的喝很多水。就种种的一些做法吧，所以当然就说，佛也讲了，就是他当时其实是了解这个其他的那些，实现6年苦行是说佛弟子是需要修一定的这种，也要准备对一类人来讲的话，或者是对开始的时候的一些修行，或者特定传统的一些修行，或者特别根器的一些修行，是特别强调这个部分。所以舍事呀，就是禁欲啊，也在一些清净的一些环境当中，就是舍离家舍，家园呢、啊，在那个眷属啊这些啊，这种的做法有了。所以出家人云游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修行的人呢，他们以此来鼓励自己说，知足少欲，粗茶淡饭。就可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启示，很大的一个交界，所以我们并不会说我们不需要做这个苦行，这个意思就是某一种程度的，就是苦行吧，自己能做的，这个能做的程度每个人都不一样，需要做的程度每个人也不一样，但是佛陀为什么后来又放弃苦行呢？也是说，了解到，就是用这个色身呢，就是能够证悟，成就佛果，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就佛陀弘法45年当中呢，也是依赖这种的色身呢，去跟人这个结缘沟通，然后去帮助别人。所以大慈大悲的那种的心呢，了解到事实上面要圆满证悟的这个途径呢，最终不在身体上面。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人的，很注重身体上面的训练以外，好像不太注重心的训练，所以更要强调这个是心的训练。而且有些人会鄙视身体，觉得很身体是有我们的敌人，所以因为它会引起一些烦恼、欲望这些种种，所以种种。但是这个如同四百论里面有讲说，虽见身如愿呢，然因保护身。具戒久存活，能做大福德，所以意思是说，虽然就是有从这个禁欲啊，或者是从这个出离这样讲的话，就是，就是说我们说，身受心法这几个身观不净嘛，受这个观这个苦。心无常，法无我，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会观这个不净来，对治欲望。虽然说是这样子，那时候有很多就是身体怎么样不好啊，怎么丑陋种种的一些讲的。但实际上面呢，我们作为尤其是大乘佛教来讲的话，到小乘佛法里面，当然也有某种程度上很重要身体，但是保护这个身体啊，然后因为有其他更多的这个法义。要用这个色身的支持下，就是来闻思修行了。那还要去帮助别人，所以说能够具戒久存活的话，能够有大的这种的福德，所以能够成就大智慧。所以说就是我们也不鄙视身体，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面有一些过分强调各种营养，各种就是。有害有益的那种的一些保健之类的，但是这些上面也要小心。但适度的 保持健康是很好的。在人生当中，尽量保持饮食作息，生活当中，包括坐禅坐的太久，可能就是对膝盖这些，如果大家一般没有坐那么久嘛，也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是整体上面来讲，我们应该就是保持一个适度的健康的一种生活和修行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佛开始接受这个事物，然后这个就是，苏加塔是吧？苏加塔那个，善生就是供养。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看那个，蒲耀经，和这个放光大庄严经这些里面呢，就是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有时候一部经有不同的名字嘛。但是我看了一下蒲耀经里面写的和放光大有五经这里面，那个庄严经里面的一些文字是有不同，有些。也写他们是一部经，但是看起来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整体里面也有大略的，就是相似的一些内容，所以在纪念这个就是具有善根的人，这个善生呢、去就是供养佛陀，然后在那个里面又讲的不仅是佛陀的这个食物，还有一些。就是净身啊，还有一些衣物啊，然后有人供养吉祥草啊，有些人做这个就是垫子之类的，就主要是吉祥草。那时候没有那个垫子，但是之后也讲到做了一些法座之类的，就其他人嘛。那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日子，刚好是我也是我们目前讲到需要集资进账的一个时间嘛，就是资粮的部分，修曼陀罗的这个部分啊。那大家可能现在因为疫情的情况下，也许不是那么方便去前往各个地方去做这个一些好事，但是今后如果有，人手够，然后也有这样的机缘的话，也应该有一些就是定期不定期的一些方式来做一些上供下施的一些活动，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一部分的修行，每个人都需要具备二种资粮，福德和智慧的资粮，上面都要积累。上一次我们说，包括孝顺父母，就是爱戴就是孩子也好，保护就是爱护孩子，然后以及跟其他人就是友好和善意的这种对待，这些上面呢就是本身是好的集资的方式。积聚资粮的方式，所以我们借着这个腊八节呢，后来我看说清朝的时候开始在雍和宫流行一种的做法，就是他们做什么五大纲的那个粥吧，有些是送到皇宫里面，有些送到庙里面，有一些送到就是很多文武这个宰相啊群里面，有一些给老百姓的。所以前些年好像雍和宫煮了96口钢锅，还是很多人去吃的，所以也是一种结缘的方式吧。所以以前不是说有这个以布施的方式来结缘佛法，有很多人很喜欢的。前几天我有亲戚在成都，他们去了文殊院，说在那里面他们也看到，就是人特别多，人山人海一样的。那里面的也有就是给。寺庙给大家结缘呢，做一些那些，类似于春联一样的福字呀之类的。那有一些地方可能就人太多了，粥也喝不上，但是有些地方就是也做象征性的布施粥，就是这种的做法。那这样呢，也是很好的缘起，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这个机会，如同，这个善生女，牧羊女善生呢，就给佛陀做供养。然后后来，不久以后，在菩提迦耶成就佛果一样，所以给大家一边就是滋养这个色身，一方面呢，就是刚好色身和心灵实际上并不是冲突的，他们两个不仅不冲突，还是互为助益啊，就是有好的这个健康的身体， 从清迈名店来讲也是一样，有这个麦奇名店的这个各方面都怎么讲呢？顺畅的话，就是运走势、涨势，就是牛市这些都很好的情况下呢，就更加容易就是哪怕是心态当中都容易产生善念，容易有这个方面的这些修行的感受、感应嘛，觉受。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就是平时保持好心态，同时呢，就保护好身体，既要爱护其他人的身心，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目前有的这个色身来承办利他的事情，或者是承办修行嘛，主要是以此。所以我们就今天的话，我看已经时间也可能差不多了，我就大概说这么多吧。那愿大家，我刚才说的一些腊八节的一些缘由和一些稍微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主要是说，大家一方面福慧，就是都要修行，福慧都要修持；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自身的肉身和心灵的两个方面的这种，怎么样调和。安排也好，这些作息包括文思修行当中，处理好身体和心的那种的调和，这种的平衡呢，这上面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希望能够大家身心安乐，然后文思修行不断增上，最终圆满。所以今天先到这里。所以我们说，可能在下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因为15号嘛，就是最后这个周末可能还是没有课。那之后的话，应该我们再看，可能应该会安排一些课程。所以期间的话，大家就是，每天能够保持身心的安乐，对其他人的一种就是。饶益和一些欢喜的心这样子，这修行本身是最好的供养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食物的这些调和以外，真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好的这样的一些因缘时间的话，大家尽量保持这些禅坐和文思修行上面的一种结合。扎西德勒。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